我觉得今天的亮点好多，然后有一点，我就先讲一点好了。我觉得以前读这个地方都没有想到的啊，其实我这次在翻译讲章的时候，因为时间很匆促，我没有办法去很深刻的去思考。那今天在听讲到的时候，我就很仔细的，就是整个这样子听，然后那个在第三大点的那个地方。那边我觉得很 amazing，就是说，就是第三大点的那个第一小点，第三大点的标题是他们就低头下拜，然后的第一小点就是讲那个遵照神的吩咐，那里面讲到两个人物嘛，就是摩西跟亚伦兄弟两个人。以前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很平面的就是这样读过去读过去，可是今天的这个讲到的信息里面。就是牧师你就讲到，就是说，先就是耶和华他是对亚伦讲说，叫他去旷野迎接摩西，然后那亚伦就去了，他就顺服就去，然后在神的山遇见摩西，跟他亲嘴，然后呢，那个神跟摩西说话，摩西也就照做，就不再作了，然后他就遵行，然后兄弟两个人呢就在那个西乃山，两个人就相遇。然后讲到的时候，牧师你就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相遇，揭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起始的篇章。那这个地方我比较触动，就我的心很触动几个，一个是就是说，就耶和华对亚伦说的时候，亚伦在哪里？亚伦他是在埃及那边，对。然后耶和华跟摩西讲话的时候。摩西是在米甸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他等于这边去吩咐完了，然后到另外一边，就跟摩西这边讲完了，就是两边这样讲完，然后两个都很听话，都顺服照做，然后我就在想，那摩西跟亚伦他们多久没见面了？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个问题。那摩西被呼召是80岁，那他跟亚伦有多久没见面？能不能理解是说，至少超过40年，因为他第二个40年不是在旷野牧羊吗？那他就逃到，他就在米甸在，然后娶就是娶了老婆，生了孩子。那他在第一个40年，他跟亚伦能有多少见面的时间？我想应该也是蛮有限的。就是神的那种，就是在人有限的这个时空里面，然后神就有这个他的神的大能，他就可以把这个两兄弟摩西、亚伦，在不同的这个地方，当然神是无所不在，就对他们两个讲话，他们两个也就很那个，就兄弟相遇了。这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，就是说他们兄弟两个分开那么久，然后。一见面集合，然后就去找那个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，就这个团队就建立了。那我就想到说，LUC 我们教会仿佛也是有那种，就是说啊，好吗，张扬，你看我们那么远，可是呢，好，神这边对你说了，然后到我这边对我说，就是神。就是我感觉到一种很，就是 Amazing Grace。刚好今天主日有两首都是唱极恩典，我就很 excited，就觉得说我们的神真的是很，他的大能是我们无法测度。当我们顺服神，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说哦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就不要这么想，那就按着神的心意去行。这个事情就这样成了，这是我就分享今天的一个亮点吧。其实还有很多，我觉得，这今天的信息很丰富。我讲完了。
让我补充一点吧，就是，除非有神的怜悯，除非有神的保守，摩西和他的兄弟亚伦在一起，相遇、相知、相爱， 而且还给一同配搭服饰，这个是一件 Mission Impossible，他不是小孩子呀，六七岁、五六岁玩耍在一起可以的，成年以后的兄弟其实是极少是能够同心的，极少极少，所以他们不但同心，而且还一同的服侍，这个是很难得的。我觉得没有神的特别介入，这个概率不高的。啊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上帝为摩西预备的也是很丰盛的，给了他一个哥哥，给了他一个姐姐，而且都对他很好。一个不容易的概率很低的，哥哥对你也好，姐姐对你也好，这个我觉得是几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，不可能的。啊，你开任何一个家庭，你说你哥哥对你好吗？你就开始不说话了。姐姐对你好吗？so far so good。啊，就是同胞兄弟一般长大以后，大多数都是个人头顶一片天。各自活各自的世界，很少不分家，很早还会住在一个屋檐下。但是，摩西的特点在哪呢？摩西他本身他的地位就比亚伦要高，就他不需要占用就是亚伦家里边的任何财物，他只是那个给予者，他是埃及皇宫的王子。我猜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呢。摩西也应该给他的家庭有一些照顾，多多少少，有些来往，有些照顾，奶妈嘛，给奶妈家里有些照顾，所以埃及皇宫也是合理的。那么，通常这个关照点会关照在摩西的母亲身上，那摩西的姐姐和哥哥呢，一般所得到的利益就不多了，一般来讲，所以他们再次相遇。你想想，亚伦想到了什么呢？如果单单从人的血气来看，也应该说，哎，你去40年还没死啊？怎么没死在外边呢？你不是王子吗？你终于有今天了。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的，但是亚伦没有。亚伦是怎么蒙神呼召的？圣经没有记载。但从以后亚伦配搭摩西的这个生命来看呢？我略略的发挥一点想象力，我猜可能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：“亚伦，我今天在万人当中拣选你，要你成为摩西的配搭。他是我所拣选的，为神重用的仆人。你是服侍他的人，你是否甘心乐意？”我就想起师母啊。师母蒙神呼召的时候，上帝没有给他一些什么别的使命，上帝给他的呼召就是照顾好我。他说你把你的丈夫照顾好，让他来服侍我。所以我就想着亚伦跟摩西的关系，也有点像我跟师母的关系。师母在93年的11月份，感恩节、圣诞节、11、12月份，有一个挪威。去台湾的宣教士回到挪威，他就到我们教会讲道。讲完道以后，师母就受感动，连续哭了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以后，他就起来告诉我说，上帝呼召他了，让他成为我这一生一世的服侍、配搭与帮助者。所以我准备按照这个心意去活我的人生。我的人生就是蒙神拣选的一生。我不再活我自己，就我记得那天晚上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也是感动了一番，好生感动了一番。那一次家里边只有文文同学，还没有西安哥哥。93年的年底嘛，文文大概是已经2岁多了，那个西安还没有出生。西安是95年，95年的3月份的出生，所以那个时候家庭的成员的关系稍稍简单一点，就是我跟师母加这个女儿。 所以就看到这种人和人之间不同的呼召、不同的结构，呀，师母在照顾我的事上，她是尽忠心，也是蛮有恩赐的。我几乎我每件事情，她都把我照顾得好好的。我的衣食住行，我的所有的，我的药是她要帮我分好药，我才吃药的。她不帮我分药，我就不会吃药。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的。有一次跟师母闹别扭，不跟他玩了，然后我说我要离家出走，他也笑笑的看着我，没说话。后来我就准备走了，拿着箱子行李准备走。后来一想，哎，我药还没拿，我去拿药发现药没配好，我就跟师母讲，你帮我把药配好，配好我再走。后来师母说，你还要我配药啊？你不是要离家出走了吗？怎么还要我配药？我说那么长时间我都不会配药，都是你配的。我出去一个礼拜，然后我没药了，我还回来叫你给我配，配了我再走。他说嗯好的，那我先给你把药配好吧。他就慢慢的配，慢慢的配，配了好晚了。后来我就说，哎呀算了，今晚不走了，明天再说吧。他就点点头，好吧，那就睡觉吧。这是我跟师母的故事。是好玩的也是，我们闹别扭也有点像小孩子，对吧？小雪，
对，牧师，你说的对。
好玩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
牧师，我想跟你说，我怎么越看你越像我爸爸呢？
不止你一个，好多人都觉得我像他爸。我 在，
不不不，你真的，你的嘴巴真的跟我的爸爸的嘴巴好像啊。
天哪，耳朵疼，不要被发现了。我在我们家的嘴巴，我不是我爸爸嘴巴是漂亮，我姐姐嘴巴是漂亮，然后我弟弟也不错，我妹妹是最好的。我跟我妈妈长得嘴巴比较丑的呀，就我们两个人在家里边被称为是嘴唇比较厚嘛，猪嘴。我
没
爸
有
爸
啦，
和我。
我爸爸长得很帅的。我爸爸，我啥时候把我爸爸照片发给你，让你看看？我跟你说，你真的跟我爸爸，你自己看吧，你俩像不像吧？我真是觉得可像。
你爸爸今年多大年纪了？
我爸67年的。
哎呦喂，我整整大了差不多10年，他太年
哦，
轻了。
你五七的，那你看着挺年轻的。
我58的，我大了9年，我58大了9年，我这个月的26号就整整67岁了，过生日。
啊，几号来着？
26号，这个月26号我
不
就
是，
六
你
十
是
七。
11月26号吗？你确定吗？11月26号，
对呀，确定啊。
咱俩同一天生日。
谁呀？跟
来
谁
来，
呀？你看。
我把我身份证给你，来，我让你看一下，咱俩竟然同一天！我的天呐，
天
上
哪！
帝啊，这太巧了吧！这天呐！
你知道吧？我去达拉斯有一个卖那个室外就是用品的一个商店，专门卖枪的那个部门，有一个人的名字，他叫做 John 约翰。他看了我的驾驶执照以后，一看我的出生年月日。他就往桌上一拍，Come on！我说怎么了
你
？What
看，
happened？
你快看，我是不是
OK，OK。
11月26号？你快看，
真是哪一年的你是？
我94的。
94。
我的
九
天
四。
呐，不可思议！上帝呀、啊，天呐，又像我爸，又跟我同一年，哎呦，我的天！
我们不是同一年啊。同一
啊、哦，
天，
同一天，
一年，
同月同日，不同年，对不对？
对，哎呀，真是怎么办呢？你说方舟，
然后我今天刚好有问题想问你，牧师，我就是好长时间我没问过问题了吧？我应该。
你请说。
等我一下，我把镜头调一下，我得翻过来给他。就是我有问题要问，就我记得就是，我记得20年的时候，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然后就是家里面的 就是我爸爸，就是家里面的，就是兄弟姐妹们什么的，就我爸爸他们那一方的啊，就是他们的那些兄弟姐妹们，就是不是很和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然后关于照顾老人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就不是很和睦。然后刚好那个时候，我那时候爷爷还在，我爷爷是二二年的时候走了，22年年初的时候就走了。然后20年的时候，当时我爷爷就是在我伯伯家里面住，然后就是那个就是骨折了嘛，就是一不小心上了个厕所就骨折了，然后就送到医院去了。然后当时就因为爷爷住院这个事情，导致家里面就是关于手术费这个事情，然后家里面就不是很和睦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就真的是老人出事的时候才看到，就是人心就是到底是哪些孩子是真正的孝顺、孝敬或者是不孝敬。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我跟我爷爷感情是最好的，我是小时候基本上爷爷给我带大的。然后当时我就那段时间经历了一些事情，包括我们洛阳的线下教会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我不是很理解。当时就这些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就很糟糕，我就突然间我们家怎么变得这么不和睦了？爷爷出个事情住院了，然后整个家里面为了钱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，到动手术不动手术到底怎么样？然后再加上那个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事情我不是很理解，因为这是牵扯到当时是牵扯到我的个人隐私，我的一个组长把我的个人隐私泄露出去了，我很无奈。然后当时就遇到这些事情之后，我就做了个祷告。我那段时间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我也很无奈，我就只能为我爷爷的手术，或者希望我爷爷能够早日康复这个事情去祷告。然后当时我就跟神祷告，我当时就想求死，你知道吗？就遇到这个事情，我也不知道是我内心太脆弱了还是怎么样的。就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，我不是很理解，我觉得上帝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我不理解。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上帝啊，我当时真的就是一心想求死。然后上帝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因为当时给我传福音的那个人也是我的亲戚，然后但是他可能是一个假信徒吧。然后我那时候还挺小的嘛，20年的时候我多大？我25吧才。然后当时我就跟上帝求死，然后上帝给我说了句啥？就给我说了一句：“孩子，你的使命还没有完成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上帝先把我接走，因为你求死，你基督徒你又不可以去自杀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可想让上帝把你接走，你或者你换一个方式，或者你让我生场大病也行，你给我接走。然后上帝就说你的使命没有完成。然后我心想，我啥使命？我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这个使命是什么。就，哎，对，那个时候反正就是，然后又遇到了一些很多不是很理解的事情。然后我说：“你看，上帝啊，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哈？”然后上帝就说：“是我的，我会管教；不是我的，我就任凭他。”这真的是上帝跟我说的，亲自的跟我说的。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智慧能够领悟出来这句话的，就我自己脑子里面不可能蹦出来这样的一句话。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智慧的。所以我就突然，你今天讲到是关于这个摩西，回应这个神的呼召啊，然后我就在想我自己，我就想我跟神之间的事情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我知道我的使命可能是去传福音，但是我觉得我信主信这么多年，我的确是没有正儿八经把一个人传信过。当然，我也有，比如说跟我身边的，比如说我跟少帆，我们关系比较好，有时候少帆信仰上面有一些软弱的时候，我会给他一些鼓励。啊，就这个样子。但是你说真的把一个人真正带到教会或者去信，我也没有做到。所以我就在一直在想，我这个使命就到底是什么？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。就是这是一个事情。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，你今天分享到那个就是分享到那个就是，摩西就是得到了神的呼召之后，他去回应神的呼召，他要走，他要回到以色列，他要回到埃及去，然后他跟他的那个岳父告别，然后带着他的儿子、妻子，然后就走了，平平安安的走了。然后对我自己感触也比较大的就是，因为我的确是我不想在洛阳这个城市，对，因为就是可能。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因为我一心就是从去年前年开始，我一心就想去上海，啊，我不太想在我家这个城市，但是又因为我跟我家人的这些关系嘛，像我爸爸出事儿，然后跟家里面这些关系， 然后我就在想说，然后对我的触动也比较大的就是，我觉得我走之前是要跟他们，就是去告个别的，我觉得有必要去告一个别，然后跟他们把一些话跟他说开。我觉得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，就这个也是和好的一个，也是神的心意嘛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和好的一个，就是，对，一个举动吧。我觉得一个行为，就如果说我去到一座城市，我开始我新的生活，不管是工作也好，还是关于以后的婚姻也好，各个方面，它是要有一个新的生活，新的开始。我觉得也是需要这个平平安安的走，这个对我的启发还是蛮大的。就是我觉得神如果带领你去到哪里，也需要就像得到家人的祝福嘛，或者说，然后就平平安安的去就好了。如果是神的带领的话，因为这个对我启发也蛮大的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我还想问一下你，就是当然这个不是今天的主日的信息啊，就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。就是那个福音书里面说的，就是之前就是，就关于那个，就是当时那关关于当时就是那些就是那些，就是那些人就是怎么说呢？哪些人呀来着？反正就是那些就是跟随耶稣的或者听耶稣讲道的那些人，在那儿起哄，就说试探，可能也是算是试探耶稣吧，就问耶稣，就是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嘛？然后耶稣说，神的物当归给神，凯撒的物当。归给凯撒，然后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啊，就像，就是不是说关于纳税的这个问题，我是在想到的是十一奉献的问题，就是，对，然后我就想到就是，就包括你欠，就是包括就像我现在这个就是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说你欠世界上的一些钱，对吧？那如果说现在突然间神把你借走了。不是，神把你接走了。你说你欠世界这些钱，你到底是得救了还是没得救？但圣经上面也没有这么讲啊，就是圣经上也没有说啊，你欠世界的钱啊，然后神突然间把你接走了，然后你就没得救或怎么样的。就我觉得，就是这个世界上，就是有些事情你是要去做的，就是有时候你真的是很无奈，就是很无奈。所以就是我想说什么呢？我说的乱七八糟了。我想说的就是，神的物当归给神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。就这个你要把一些东西把它就是分别为圣出来，就是神的东西属于神，世界的东西属于世界，所以这个东西就让我有一点点的，有一点点的困惑。就你欠世界的这些东西，那你欠世界这些东西，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还，去你我不知道你懂我说的意思吗？就是，对，就大概就这么个事儿吧，反正就是，希望
呀，
能够。
小雪，你也哦，你是很多想象力的，你也很多回想力的，你也很多发挥力的，你身体有很多的精力在你生命当中，你也都知道。当然，你也知道你缺乏一些系统，缺乏一些结构，缺乏一些条理。我们从你后面开始往前来算。那讲到底就是金钱跟你的关系嘛，本质上就这个问题嘛。事实上，金钱，然后你跟小雪跟金钱什么关系呢？通常来讲，就 general idea，一般来说就是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。那怎么处理问题？怎么看待问题？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？首先，第一，你要有个信心，相信上帝是很讲道理的。上帝是非常 reasonable 的，很讲理的一个人。上帝一般情况下很少见得有上帝蛮横不讲理的时候，一般没有。你比如说，你所谓刚才我们说的欠债还钱嘛，如果你2年前你管你弟弟、管你妹妹、管你的家人，或者管你表姐，或者是某一个亲戚、某一个朋友，借了5块钱。那你就有个责任把钱还给人家，对吧？这是合理的嘛？那如果说，当时也
如
没
果
有
就是在
说，
你努力还的过程当中，神突然之间把你接走了，就你生命结束了。
你那讲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啊。即使是这样子，那你都死了， 你的债就免了嘛，对不对？
嗯。
除非你有儿子，你有女儿，所谓母债子还嘛，母债女还，那也合理。那
嗯
如果是你孩子、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说，哦，我母亲欠了你5块钱，我原来不知道，但是我检查他的遗物当中，发现他有一个笔记本，写的2022年借了你5块钱，到今天为止呢，23、24、25、3年了，我就按5厘息来算给你，呀，那你1年你按照五的话，五五也得有个起
两
码
块
两
五，
万。2块5又高，但2分息的那是2厘息，2块5，那3年我算你7块5，加上这个5块钱，那你得12块5，对不对？你得，就是利息你也应该算给人家。所谓好亲兄弟，情算账，好朋友不欠账。那假如你是一个合理的人，讲道理的人，那如果是有人给你借了一笔钱给你，那理论上你应该还给他。你不还给他的话呢，因为这样你是一个欠债的人，那么你心里是不舒服的，你心里边是很难去理解这个问题。就如果你是被人欠债的人，他凭什么呀？我的钱也不是打水漂来的呀。也不是，所以山边就捡了一个什么东西，黄金，捡我也是血汗钱呐，一分钟一分钟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，打工赚回来的，我的血汗钱你为什么侵占了？管说是管我借，但是又不还，呀，那有一天你突然间，你去某某地方传福音，你去河南某一些，就是那个老回会回民村。去传福音，结果被穆斯林给杀了，一刀把你给脑袋砍下来了。那你的债主见到如此这般，你说他会怎么办？假如是你还会像一个死人追债吗？不会了嘛，人死了债也就清了，人死了就债也就清了，除非呢，你们在欠钱。签合约的时候就讲好，如果有一天这个债你还不了，你的儿子要接着还，有合约吗？那如果没有合约，一般情况下就是人死，这个债就会了，一般情况下，否则你
那
没
这
有，
跟上帝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吗？
不是影响不影响，乃是上帝是一个讲道理的神吧，上帝用他的智慧和理性创造了天地万物。它是合理的，上帝行事为神，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讲道理，有晚上有早上，这是第一天，第二天又创造一份，有晚上有早上，所以我们的上帝呢，在创世的时候，首先创造了两样东西，一个是美丽。
美丽。
因为他说好嘛，神看的是好的，神看着他所造的万物都好，这个好在原文中就是美丽的意思，所以神创造的第一样东西，抽象来说就是美丽。第二呢，就是合理、逻辑、理性，讲道理，呀，所以上帝讲道理，我也讲道理，我效法主嘛，上帝从来没有蛮不讲理的。所以我也应该讲讲道理。那如果我要跟你谈话，我也会听，听你讲完了，然后我就会问你一句：“小雪，请问你讲完了吗？”讲完了，请问我可以讲几句话吗？你说可以。好，那我就开始讲话。那如果我还没讲完，你又插嘴，那我又不说话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俩就立个约，我说话的时候你不插嘴。你说话的时候，我也不插嘴，咱们大家先建立一个彼此尊重的关系。没有一个彼此尊重的关系，就不合理了。说的话呀，做的事都是没有办法合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彼此尊重是彼此相爱的根基。没有尊重，就没有爱。 如果没有在一个彼此相爱的环境当中，讲理也讲不清楚，那人会蛮横不讲理。所以只能在上帝的爱当中去完成上帝的讲道理。上帝是讲理呀，讲道理的意思就是说我尊重上帝的创造，我敬畏上帝创造背后的智慧、真理与道理。那这个其实都是跟神有关系的呀。神是一个怎样的神？我根据他的创造啊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你不能说这跟神没关系啊，不行啊，有关系的，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有爱、有美丽、有秩序的上帝。所以，那我们做事的时候也要有秩序。有秩序的话，你也有爱心。有爱心，你要互相尊重，讲道理。那为什么会有法庭呢？法庭就是让人来讲道理的地方。呀，在亚洲，在中国，好像打官司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，在美国是一个好平常的事情。
哦。
在美国就是很容易就打官司，打官司不是坏事。打官司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跟你发生矛盾了，我们俩去解决，比较容易发生血气的冲动，甚至杀人放火都有可能。好，那我们找一个比较，我们双方都认为比较，说话比较公正，办事比较合理的人，法官嘛。那我没什么的，我找个律师咯，你也找个律师，咱们让律师去讲。我们也不要伤感情，我们吵总会伤感情的，伤感情就容易发生一些冲突、械斗，甚至杀人放火都有可能。所以找律师的原因是不要让我们的 emotion，不要让我们的情绪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残累与控制。那你这么一讲，其实世间的每件事，哪一件事跟神没关系的，都是有关系的。对吧？当然，你如果遇到一些比较独裁啊、强权的一些社会啊、国家了、环境了，那可能律师也要被抓起来，因为你违反了他的那个在上掌权者的利益，是律师也给你抓起来。我在美国认识几个律师，从中国跑出来的，他们在中国就专门为教会去讲。打官司讲道理，结果讲着讲着，这个政权就不让他讲，就把他关起来，判了几年刑，他出来了，出来发现不好玩，走了，他就偷渡先跑到泰国去，从泰国没有去到哪个国，最后来了美国。有一次我们开一个什么会，一个不小心见到几个，他就给我们讲那个道理。所以在人世间呢，能够有一个讲道理的环境和条件是很大的恩典，不是每个国家、每个社会、每个环境，可以讲道理。哪怕在一个家庭当中，如果这个家庭的大哥比较霸道，通常他也可能不讲道理。哪个弟妹不听话，一拳打过去，人是罪人嘛。所以人能够讲道理、心平气和讲道理，那是需要神的恩典的，有神的怜悯。你说有没？你说这些事情跟神有没有关系？有的，关系很大的。所以我们要想跟一个人讲道理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彼此尊重、彼此相爱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再坐下来讲讲道理。你
这
看
个
那
也
个，
需要祷告，我觉得，
当然嘛，
这两个需要祷告。
马太福音18章。就当我看见教会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做了不符合圣经的事情，怎么办？哎，圣经的教你啊，你就先私下跟他讲。哎，弟兄，你那天拿个纸团呢，卷起来往前面那个姐妹的头上丢过去，然后你又装作若无其事的个样子，这件事不对。然后那天我开玩笑的，我逗得开心，我喜欢他。那就会有这样的小男生嘛，呀，那但这件事情来讲呢，对那个姐妹是个很大的伤害， 那个姐妹从小就曾经被其他人欺负过、霸凌过，也拿纸头去丢过她，所以她又有这个事发生，她就很伤心，她就回到家，先茶饭不思，然后痛苦不已。然后这个姐妹知道以后，就跑去跟那个弟兄讲：“你这么做不对，你伤害了这个姐妹，你需要去跟她道一个歉。”假如这个弟兄是属上帝的，心里边也柔软，他喜欢这个女孩子，但用错方法，他没有尊重那个女孩子，就以为丢个纸头过去引起她的注意，她就会看到我了，我就有可能跟她谈一谈，我们是不是结婚呐、啊，做男女朋友啊，相爱啊。我猜这个男孩子可能是这个意思，结果方法用错了，弄巧成拙了，就有一个姐妹来找她谈话。那假如这个弟兄是属上帝的，心里边的属灵肌肉也比较发达，那他就马上，哎呦，那我错了，能不能有个机会，我去跟他讲几句话，我道一个歉。那可能这个姐妹就说，好，这个我帮你，事情这么解决也是蛮好的。那假如这个弟兄呢，生命没有那么成熟，内里边也没有那么良善，说出来的话呢，也比较戾气十足。他会怎么讲呢？你管天管地，管得了老子，如此这般，做这做那，这后面话我就不讲了。中国人讲话后面很难听的，呀，一凶起来，一恶起来，那是很可怕的，人性是很可怕的，对吧？所以也要看情况是怎么样。那你去跟他讲的这个人也要祷告，要看看上帝的时间满足没有。如果这个人一直处在属灵的低谷，处在一个野蛮期，还没有进入文明期，还处在一个广场大妈啦，或者说是路边大叔啊，诸如此类，就不怎么讲道理的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，那你可能真是要有些忍耐算了。啊，这是第三个功课，就是你跟不讲道理的人讲不通道理的时候怎么办？你不跟他讲清楚道理，你心里就过不去啊。那请问你折磨的是谁呢？是你自己
自
啊。
己啊，
对啊，你折磨不了别人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人真正的出路不在人，要回到神那里。主啊，小雪的表哥这么对我，你叫我情何以堪，如何是好？小雪也帮我跟表哥讲，表哥就是不听。比如说，打个比方是这样子，那么这个人就要思考一些问题了。那难道我的平安、我的喜乐，要被这一个人、要被小雪的表哥去控制吗？捆绑吗？他要不跟我道歉，我就一辈子不快乐吗？你要问自己，这个跟神有没有关系？有的。而解决这个问题，只有跟神讲：主啊，求你安慰我呗，我无能。我无用，你不安慰我，我心里边那股怨气，我出不去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就会说了：“我已经为你舍命，你生命的价值早就不需要看世界、看世人怎么对待你，你的价值全天下最高，因为创天造地的宇宙的大主宰，他来到世上为你舍命，你还觉得自己的价值不够高吗？”那如果说是一个属神的人听见这个话就安慰了，哇哦，原来我小雪的价值这么高啊！那任何人怎么对我说什么做什么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主怎么对我。原来我是一个主为我舍命的人呐，我想想我就感恩，想想我就觉得可以原谅天下所有的人。哎，你生命就慢慢慢慢往前走，走到一个地步，小雪，谁都伤害不了你了。耶稣就去到这个地步了，人家钉他十字架，疼啊！他对天父祷告：“父啊，你赦免他们。”正在钉他，咚咚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咚咚。主耶稣就是这么爱我们，主耶稣就是在我们面前做了榜样。那我们相信的耶稣，要不要效法他呢？你效法他，首先你自己得自由嘛？你说跟神有没有关系啊？那关系大了，大了去了，对吧？ 每件事为什么要依靠主呢？你不依靠主，自己没能力的。我们里边的苦毒啊、怨气啊、怨恨呐、啊，一大堆东西出不去的，没有能力把这些东西拿出去的，唯有向上帝去倾心吐意，让神来做你的主，让神来做你的安慰，让神来做你的陪伴，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以马内利，你就完全释放了。那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。这个时候就来一句：呼怕乎我，谁怕谁呀、啊？我有主就有了一切，我就不怕天底下所有这些不属耶稣基督的人。你给我再多的伤害，我也爱你。你夺不走我从基督耶稣那里得来的一份爱你的心。你对我再不好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但是我要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选择爱你。爱的首先第一项就宽恕嘛，就原谅。宽恕原谅并不是给首先给对方带来益处，是释放你自己。当
对，
你原谅他人的时候，你的担子就没了。我这个是有很多的亲身体会的。我有一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然后到他去世的时候，我就去他的安息里边祝福他，祝福他的家人，祝福他的孩子。他太太见到我说：“牧师，我想不到这个时候你还会来，你还原谅我们，不计较我们。”我就跟他讲：“我说姐妹啊，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呐、啊，我们总有一天要在天家相见相爱，彼此相处。说不定我们住在同一个天国上的一个村儿里边，说不定我们是隔壁左右的邻居。想远一点，地上发生什么，
对。
让它过去呗。”对不对？要不然你怎么活呀？对不对？活得惨兮兮的，不划算嘛？对不对？要活就活出上帝的荣耀来，要活就活出圣灵的喜乐来，要活就活出天父的大能来，对不对？你说跟上帝有没有关系？有的，很大关系的。每件事情都是有关系的，没有一件事情跟上帝没关。你举一个事情，我都可以告诉你，都有关系。前提是我们心中得有主，主在我们心中掌权，居首位，那就都跟他有关系。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说啊，这个事情跟主没关系，不会的，主都在，他都知道。所以你清楚这一点的话呢，那你以后行事为人呐、啊，与人去就是交往啊。来往啊，你会增加很多智慧的，对吧？
是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是的。然后我看
不能
可
不
一说，他给我发了，他发了句经文，他说《马太福音》6章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牧师，你解释解释这段经文啊，因为我不是讲到就是关于就是我和金钱的关系嘛，然后我只想说。如果我这个钱我还没有还完，但是神他突然之间把我接走了，就是你让我这个例子可能比较极端一点，然后我那到底是得救了还是没得救？但是我心里面是相信上帝的嘛，就是我当时不是
绝
问
对
了你这个问题，啊？
我
绝
举
对
手
啥？
发言，我举
你说
手
啥？
发言，我举手说话，要求说话，要求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要打断我，可不可以啊？
可以可以，
让我说完一句话，好不好？
好的好的，
这件事情不会影响你得救，不要担这个心。以真姐妹呢？以真默默的就说这个要看上下文，要不然我们请以真来解答一下。以真啊，我去倒一杯水，你来帮忙跟小雪解一解，好不好？以真，可以吗？以真默默，
好的，
哎，好，你来，我去倒一杯水，我倒一杯水来。
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经文。 经文，它是有前因后果的，它是针对某一个人来讲的那件事，就是那个别人欠他钱的，他被赦免了，但是他反过来对那个欠他很少的那个钱的人，像。他是，他是针对某一件事情的，因为他违反了就是赦免。如果上帝赦免他，他不愿意，赦免，他仍然是怀怒的、怀怨的。他其实这里讲的好像并不代表说是钱的问题。他是有一个原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吧，原谅的态度啊，我觉得是这样理解，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安木说的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因为有的时候还是要看，不能单独的拿
医
一
生，
个经文出来。
医生讲的对的，你要看这个经文啊，5章26节，我是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那这个，你先把这节经文想象一下，假如你欠了别人钱。假如你去餐馆吃饭，吃完饭不给钱吃霸王餐，那你不还够钱，别人不让你离开的，你至少要去洗个碗吧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你得讲，其实也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，对不对？你到餐馆吃饭了，结果你说："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刚吃了250，我现在身上只有25，给不了250，那老板会怎么样呢？不让你走啊。"叫你的家人、亲人拿钱过来赎你的人回教会，你别走，是不是？实在不行把你绑起来都有可能。在中国这个环境里边，对不对？欠债还钱嘛，呀！但在美国就不行了。美国你绑人的话，你可以报警，你不可以去对着人的身体进行去攻击侵犯，那是不行。在美国很严重的这个事情，
另外我再说一点吧，牧师你歇会儿。另外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些误解，比如说这是指的是某一件很具体的事情，那它有前因后果，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呢跟另外一个概念去混淆，比如说你要原谅啊，你要赦免啊。或者怎么样呢？这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原谅和赦免并不代表那个人的责任可以被免除，是这样子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记得前一段时间查理科科，他那个枪手杀了人，然后他的妻子说我原谅他，这是。并不等于说他的杀人犯的罪给赦免了，不是，他在世界上的法律的责任还要承担的。但是作为受害人，他的心里面的心态和上帝给他的那种是来自赦免和怜悯，他是可以去做的。目的是为了他不在仇恨里面活，他愿意自己放下把这个。仇恨交给主，他愿意效法主的这样子一个慈爱，他愿意赦免，就像耶稣说，你要父啊赦免他们啊，那些钉死他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所以这个是两个概念。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把这个混淆了，就会迷惑的，对吧？就会迷惑，就觉得是啊，为什么你不是原谅吗？怎么又让他还钱呢？是不是感觉有点矛盾呢？对世上的责任和上帝的怜悯和爱，我们受害人的心态，这个不能混在一起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牧师，不知道对不对。
对的，医生讲的对的，就是，Eric 原谅是那个凶手的意思，并不是说代替法官如何审判这个凶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，他作为妻子，有人把自己的丈夫给杀了， 按常理来讲，我应该是一个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的态度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合情合理。但是如果是按照这个道理去处理问题呢，其实同时，Erica 也没有一个能力亲手跑去杀这个人，他也没有这个权柄，他仍然还是要接受法官的判决，他该怎么办？讲来讲去，这里边是一本新债呀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是本新债，我心里边，因为我心里边如果不能原谅他，那我是在自我折磨呀，我在折磨我自己呀。所以我，Erica 的原谅是杀害查理的那个凶手的本意和本质是让自己的生命得自由，我不再被一个伤害我丈夫的凶手继续的伤害我，继续的捆绑我，这跟我刚才跟你说那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在人世间总难免会遇到一些，那伤害我呀，伤害你呀，然后你对不起我呀，我对不起人世间，讲来讲去就是这些破事儿，对吧？人世间就这几件破事儿。哎呀，哪天你说了哪句话，哪个眼神对不起我呀，我又。好死不死把你那个死样子给记在脑海里了，看在眼睛里了，然后呢还要想象一些东西，加上东西炒一炒菜，炒一炒饭，又重新加倍的这种感觉，有些感觉是甚至仇恨的感觉，又成为自己生命一种新的伤害。世界讲来讲去就那么几件破事，耶稣给我们的一个释放的道理是什么呢？你打我左脸，我把右脸递过去，不是发箭哦。耶稣这个意思不是发箭，他是让人在这个仇恨律当中得自由。因为每一个打你的人，他等待的是你打回他，对吧？你打别人一巴掌，难道你不是等待别人打回你吗？他对方不但不打你，反倒跟你说：“哎。”右边还没打，你刚刚打的是左脸，右边在这里，你要不要打打打？
然后对方气就消了。
气消，这个力量是很大的，吓都吓死他。这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？他不但不打我，反倒还邀请我，还有另外一边没有打，我要打他也是可以原谅我的。这个原谅的力太大了。所以，除非他是有病态、有仇恨、有偏见，那不能算了。就耶稣准举的例子，一般情况下，耶稣是粉碎、打碎了仇恨律，把仇恨的这个律给 break down，粉碎了。耶稣讲的是这个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那第一个 activate 启动者，原谅的启动者。我原谅你，不代表你在神面前不负责任，也不代表你在人世间的律法中不负责任。我没有能力去替代法官，那我原谅他，你法官你也得原谅他。对不起，法官说你没这个权柄，你原谅他是你自己个人心里边的事情。我作为法官，我会按照他所犯罪的行为量刑判罪。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，医生讲的就是你责任，每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生命的责任。那我那个原谅人的也是负责任，我要负起我心里边不要再被仇恨律所捆绑的责任，我也是负责任的，对吧？哪怕法官判了他刑，我心里边还可能继续恨他，我恨他一辈子啊，我恨他爹啊，我恨他妈呀，我恨他老婆呀。我恨他孩子，我恨他孙子，子子孙孙我都恨下去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的。你像我们中国人对待日本人也是这样子，那世世代代代不可原谅的。日本人基本上你随便讲给中国人，一讲起日本人，你要谁敢不仇恨日本人，那另外一个中国人就好像得了一个权柄，可以杀他，可以杀人放火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被仇恨律所捆绑。中国人最需要的宽恕和原谅，啊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差不多100年过去了，今天的日本人和当年的日本人是两个不同的人， 一个是不同的 generation，几代人都过去了，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用仇恨去面对。中国人用仇恨去恨日本人没有前途，日本人用仇恨恨中国人也没有前途，两个民族只能是彼此相爱，是唯一的出路，只能相互赦免，彼此的原谅，心平气和的对话。我在挪威的时候，当学生的时候，我也是受到这个仇恨率的影响。我跟一个日本的柔道的黑带比赛，就我把他打赢了。我把他打赢以后，他就很服我。我们在学校的体育馆、体育场那里做运动，他是柔道的黑带的玩，我在玩别的，我是玩什么忘玩什么单杠、双杠，别的体育馆在里边。后来一个什么原因，反正发生口角吧。我说你们这小日本，对我们中国人几代的冤仇，而且我的大伯父还是被日本人一刀刀刺刀给捅死的，所以我们是有家族的仇恨的血泪仇，所以也是很想把他给干掉他。挪威是文明社会，不能杀人的，那他打一架吧。我把他打赢了，那个日本人我很佩服他，他输了架，但不丢人，不是不丢人格，他就走到我面前来，王嫂，谢谢你打赢了我要佩服中国功夫，以后要好好向你请教，好好向你学习。然后我一看，我说这什么人呐？我一开始不相信，我说谁会输了？按照我们中国人话，是打赢我叫我儿子来打，祖祖辈辈一定要把你干掉，把你杀了。他没有，他马上就认输，而且彰显出他对你的佩服，对你的敬畏。后来我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，我就告诉他我为什么打他打得比较狠，我说因为你们日本人呐，把我大伯父绑在树上，一刀一刀给刺死了。所以我大伯父是个抗日英雄，是个烈士，他的孩子都受到特别好的待遇的。我说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很深。他就跟我讲，我都不认识那些人呐，我的祖辈们他们是谁我都不知道。他是受的很文明的教育的，非常好。他在挪威学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。好像学的是物理学，他是物理学博士，这个人很优秀的一个人，他喜欢体育，喜欢运动。后来我以后差不多每年都跟他一起去滑一场雪，上山去玩一玩，跟他关系不错的。我尊重他，他是一位君子，这个人不是小人，他输了他就认，我也从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。我也发现，我不能够因为他赢我或者我赢他，我心里边就心生怨恨、嫉妒、苦毒。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关系呢，也帮助我重新了解我们中国人，也了解日本人。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呢，无论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，都应该彼此相爱、相互原谅。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出路，否则找不到出路的。所以无论是哪个国家、哪个民族、哪个群体，如果你煽动你这个民族充满仇恨，最后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可怜。所以应该教导自己的国民呢，是宽容，心胸要宽，多一点爱。选择原谅，然后也要看到我们中华民族自己这个民族的丑陋性。我是打过越战的人，我去越南打过仗。我这么跟你们讲吧，就是我们以前骂日本人的什么三光政策、残忍什么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们去到越南那里，这个墙啊，任何建筑物只要有半米高，我们全给炸了。基本上的边境50公里以内的东西，什么都给炸了，人也全杀光。 就是残忍的不得了，就是我们中国人比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现在都是，我们在这都是中国人自己讲讲话就可以，有别人在我也不敢讲。啊，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其实也都是罪人，他们是罪人，我们也是罪人。所以人只有在神面前谦卑，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，看到自己的罪孽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。我们也需要去怜悯上帝怜悯的人，这是唯一的出路的。啊，你记仇恨呐、啊，你怨恨呐、啊，苦读啊，好像很解气、很出气，最后你出不来的，死路一条。你不去赦免那些被神赦免的人，那你才真是得不到神的赦免，对吧？所以人这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我们需要去原谅，需要去宽恕，因为什么呢？小雪，因为我们自己，首先是我们自己需要被原谅，我们需要被赦免，我们离不开神的赦免，离不开神的宽恕，我们自己就离不开神的宽恕。你凭什么不原谅别人？我们不够资格，没这个资格不原谅别人。你谁呀你？听得懂吗？没有，你不够资格。你除了原谅和宽恕，你找不到别的活法，别的活法就是死路一条。所以，面对跟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，选择原谅，选择
但
宽
是，
恕。
原牧师说完了吗？
说吧，你说，
我可以说吗？
请说，小雪，
好
请
的，
说。
好。对，我觉得跟牧师聊天也是有学习的，就是学习要相互尊重，不要打断对方。因为我好像以前，好像就是说话，就是我爸总是滔滔不绝，所以我就很容易去打断他说话，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去学习的，相互尊重啊。然后就是，但是我是觉得原谅的话，应该也不代表就是说你和这个人关系就原谅，应该不等于和好吧？原谅只是说我在神面前，我选择了不再去恨这个人，放下这个事情，然后让上帝来安慰我的心，但是不代表说我和这个人的关系就能够回到以前那个样子，就，对吧？
讲完没
就
有？
没，
讲完
就讲完了。
讲完我来讲。你说对的，原谅和宽恕是一回事，但是原谅和和好是两回事。因为原谅是我一个人在神面前就可以完成，主啊，我原谅就过了。但是不代表你原谅他了，就等于跟对方和好了，这可能性不大的。因为即使你做好准备了，对方没有做好准备啊，你跑去跟他讲，哎，某某某某人，小雪的表哥，我现在原谅你了。那小雪表哥，你谁呀你呀？我才用不着你原谅的，我原谅你好不好？那中国人爱斗个嘴，发个气，所以他没有准备好，你也没有用。所以不一定要说要等候，要祷告，看神的时候满足了。水到渠成，神就会把这个事促成。所以在没有和好以前，首先选择原谅。但是第三点，我们仍然还是要抱着一个期待和好的一个心愿。我仍然还是抱着我做不到，我知道我有限，但是我仍然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跟他和好。这个心愿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同意吧？
可以有问题要问牧师。
啊，可以说。
他打到屏幕上。
哦，我看一看啊。牧师，我想问，上帝既然拣选了摩西，上帝是先知道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，为什么却选择回到埃及路上要杀摩西？你这么问呢？可以，你在吗？我看你在不在啊？不在我就不说了啊，在你出来。 我首先第一个回答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这么样去做，我不了解，他没有告我，圣经也没有解释。但是你再认真读一读这段经文，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这段经文是相当有趣，上帝在那里呢，就是好像排了一场话剧，很像是一场戏剧，而且戏剧性极强。他在说明什么道理呢？你看回这段经文，你会发现，就是原来，即使是摩西跟耶和华关系这么好，也不可走后门，也不可以轻慢神，也不可以因为你是摩西，所以你的儿子就可以不行割礼，就可以走后门，就可以略略的轻看神的律法，对不起。那上帝用什么方法去表达这个过程呢？那你看他是在回去的路上呢，最后是谁帮他做的这个呢？是摩西的太太，他们的妈妈，妈妈帮他做的。所以神是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耶稣爱神。不是，那个摩西爱神，他要让摩西一家都得益处。那这件事呢，不是摩西去给他儿子用火石割的包皮，他叫他母亲，叫耶稣，要摩西的太太做这件事。一个埃及的女人在家庭当中，她是总揽一切的。当她对上帝心生敬畏的时候，这一家人都要蒙福。所以有上帝的美意的，就是这个心意是如此这般。我们已经知道，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，确实这样。那接下来就看看上帝怎么去实现这件事情。实现这件事情的目的呢，跟罗马书8章28节、29节是有关的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上帝是让摩西在整个经历这件事的过程当中，达到一个目的，一看见和经历上帝的公义、圣洁、烈怒；第二呢，也让摩西看见上帝实在是恩待他一家；第三，也借着这件事教育他一家，让摩西的太太原来在米甸这么一个地方非巴勒斯坦的地方，非迦南的地方，非以色列人的环境，他要重新进入到以色列的家族环境队伍里面去，上帝要预备他，免得他去到以色列人当中，他可能会发生以这个民族发生冲突。那上帝要他学一个第一个功课，就他要与这个群体、这个选民认同。他要与上帝的标准认同，他要与摩西的核心价值观认同，所以我觉得如此看来，我觉得上帝很合理，而且讲道理，也很有怜悯，当然也很有圣洁威严呀，也彰显出上帝是不可轻慢。这真是结果看来没有杀一个人呢，结果看来摩西一家人都得洁净了。结果看来，摩西的太太也受到教育了，我觉得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，可以。好吧，就到这里了，10点半了。大家，那个默默在不在？我看一下，黛比，好久没见你出来，出来见个牧师呗，好久不见你了。你先祷告吧，方舟，然后我叫弟兄姐妹出来见个面，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方舟，谢谢你。
战天父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，主也谢谢你带领我们借着今天 的讲到的信息，还有我们在主日学当中的学习，主就求你带领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学习能够效法摩西的生命，成为一个顺服神。当主你呼召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就不要犹豫，让我们就愿意跟随主你的脚步。也谢谢主，借着今天弟兄姐妹的提问跟牧师的解答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主，你的心里，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